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宇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在四月份当中，不知道你的生活、工作、教会的服事等等各样的任务进度如何呢？宇恩觉得啊，行事历上面的项目好像还是有在增加的趋势，好像不是把代办事项删掉就结束了，有些事情可能还有一些后续的跟进啊等等的。那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关于忧虑这个主题。忧虑它就像一把摇椅，它可以让你有事做，但是却不能使你向前一步。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怎么样可以放下我们的忧虑呢？就是把它写下来。在加州的一位大学教授发现，把目标写下来，达成目标的几率会高出 33%。 那这个原则呢，适用于简单的任务，比如说买牛奶，也适用于比较复杂的任务，例如找工作，或是跟亲友进行一些困难的讨论。写清单帮助我们可以减轻焦虑，加强记忆力，提升专注力，加强自尊心，比如说打勾或是划掉已经完成的事情，会有一种成就感。还有整理思绪，让我们对生活有掌握感。诶，等一下，刚刚是说要写下焦虑对不对？怎么变成写下清单了呢？好，我们先回到焦虑的部分哈。除了写下清单，写下任何焦虑或是忧虑的事情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来听听一些的案例。减压的心理学实验。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一群学生进行数学的测试，并且让他们在测试前先写下自己对于考试的焦虑和担忧。结果发现，那些写下担忧的学生表现比没有写下担忧的学生更好。这说明把忧虑写出来可以帮助大脑清空紧张，减少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再来是丘吉尔的黑狗笔记。英国首相丘吉尔他一生受到忧郁症的困扰，他把忧郁症称为自己的黑狗。据说他会用写日记来整理自己的思绪，甚至透过写作来与自己的忧郁对话。这种方法让他在二战期间仍能保持清晰的思考，影响了整个历史的进程。还有就是科学家发现写忧虑真的能够减轻压力。有研究发现，把忧虑写下来并丢掉真的能够降低焦虑。在2011年的一个研究显示，让参与者写下负面的情绪，然后把纸揉掉或丢掉，他们的焦虑感真的会下降哦。这种类似心灵上的清理，让大脑觉得问题已经被处理了。最后呢，是日本的忧虑油桶。在日本，有些神社设立了忧虑油桶，人们可以写下自己的担忧，投入油桶，象征把烦恼交给神明。这种仪式性的行为让人觉得烦恼已经被处理了，因此心理负担减轻。和你分享了这些的案例以外，身为基督徒的宇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写下来可以帮助我们的思绪不那么混乱，更加的有条理。但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宇恩曾经看到一篇灵修短文，上面写我们可以把忧虑写下来，把焦虑写下来，把烦恼的事情写下来。这个忧虑清单可以变成我们祷告的清单，最后呢再变成行动清单。 我们除了可以把它写下来揉成一团丢掉之外呢，我们更可以选择去面对它，但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面对，而是我们把这一切的困难带到天父的面前，我们向天父支取智慧、能力、勇气，然后再去面对它。这篇灵修短文是宇恩高中时期读到的，但是呢真的印象深刻，一直到现在当我觉得比较焦虑比较忧虑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起，诶，是不是该写下一个清单并且带到天父那里去了呢？
始终如一，你总笑容迎接，怎能忘记你的爱和等感觉？始终如一，即使我处仿佛被劫，从不忘记你爱永不改变、
义无挂虑，
义无挂虑，
应当义无挂虑，只有凡事皆
HM Light 带来的义无挂虑。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愿我们都继续的学习这个功课，经历天父的爱与恩典。上周的婚恋家庭节目《爱情哇哇哇》，天天妹和来宾艾德琳从一部电影《婚姻故事》来聊婚姻的大小事。今天他们还要继续聊更多，节目主题是《婚姻故事》中浅谈婚姻中潜在的威胁因素，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今天再次邀请到我的好闺蜜艾德琳。 Hello
Hello 大家好，
两个女人撞在一起，我们就要来聊爱情跟婚姻。那特别呢，要从《婚姻故事》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些内容来谈一谈。我在回听我们上一集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姐姐跟我妈妈的对话，非常好笑。因为我姐已经到适婚年龄，她已经快要奔四就三十几快奔四了，我老妈就非常的热情的帮她安排相亲，很希望赶快把她嫁出去，这样终于安排到有一天我姐真的受不了了，就在我们家的客厅跟我妈来个大吵一架。我妈就说，你都已经这个年纪了，还不赶快去交男朋友，赶快去相亲啊，那个男生多好多好，我跟你讲，女生就是要结婚，要找一个人来照顾你啊，巴拉巴拉之类的，就一直念我姐。然后我姐就讲了一句话，她说，你看看你跟老爸的婚姻，你们两个人的婚姻搞成这个样子，你说你告诉我结婚到底有什么好。他就那句话，我妈就瞬间安静了，她就不讲话了。然后我人呢就在旁边的沙发上就目睹了这一切，然后我在思考说，对啊，结婚到底有什么好就很多人都因为爱然后进入了婚姻，然后后来呢这个爱情也在婚姻当中就终结了，然后就离开了婚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婚姻故事这个电影就是非常的好来探讨这件事情。那我记得我们上一集提到的，就是其实很多的婚姻问题哦，在你进入婚姻之前呢，它早就出现了，
对，
只是我们有没有去面对它。你说为什么很多人好像都直接忽略掉那些婚姻问题啊，就觉得啊没关系，反正我就先进去这样。
我们在爱情当中常常以为说这个缺点可以被改变，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所以说那是个神话
可以这么说而且通常一开始吸引你的那些特质，回到这个婚姻的现实生活中，常常就是你很讨厌的那个缺点。
哦，对，你讲到这个我突然又想到婚姻故事里面女主角，她说她当初为什么会嫁给她老公，就是因为她老公很有才华嘛，她老公在这个戏剧当中的那个全力以赴的那种投入，那种精神是她很欣赏的。
对，
然后结婚之后呢，她就觉得真是自私到极点，
就是会常常消失在自己的世界
对，当女主角也想要去追求她的事业的时候，好像她老公就觉得理所当然的应该要牺牲女主角的事业，应该来成全她自己的事业。
我觉得她完全没有想到她的老婆会不快乐，他们在吵架的时候
你说有迟钝到这程度，
对，因为 因为他们在吵架的时候，他先生就有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纽约，我们在这里不是很好吗？而且你那时候也觉得很好。然后这个 Nicole 就是这个女主角，她说我一点都不快乐，可是你居然没有发现，而且
你还觉得我快乐。
他就对他那个男主角一直狡辩说，你只是现在要离婚，所以你现在会觉得说
那个不好，
对，
然后你觉得你很不快乐，其实你很快乐，
其实你那个时候是很 enjoy 的这样子。
这是不是算是一个洗脑啊？
不知道耶，这个就是一种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当时那只是一个特殊状况，但是我们不知道其实人就是你碰到什么情况通常你就会自动反应一个模式，意思就是说有些男性他一碰到吵架就是冷战，那如果你在恋爱的时候你以为只是这次他有这样的反应，你就不会知道说其实他的个性就是这样。
欸，你这样讲突然让我想到我舅妈。因为我舅妈跟舅舅的婚姻关系呢基本上是个破裂状态。有一次我就问我舅妈说，你以前认识舅舅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喜欢打麻将然后非常的喜欢跟狐群狗党混在一起的人。舅妈就说，对啊，他以前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很直接的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他呢？我舅妈就说，因为我认为一个男人进入婚姻之后他就会为了这个家庭而收心啊。
为了这个家庭，
我觉得我理性上面用膝盖来思考，如果他婚前就是这样的话，你怎么会期待他婚后会改变呢？
因为女生会为了进入婚姻之后而改变，我觉得这是两性最大的差异。所以为什么我们女生通常会有一些错误的期待，会觉得说以后有可能会改变，或是说我们可以什么感化他，不是说感化
感化。
就是一种，
就是用爱来融化他。
对对对，
感化他。
我们
也确实是。
我们的可以，我们对，没错，我们的爱可以软化他。
对对对。
他就可以照着我们想要的那种样子好重新再长出来。想要改造他。所以为什么女人在结婚了多年之后其实为什么会枯竭，或是会觉得哦，真是讲到那个婚内失恋，为什么？就是因为其实很多女性就是想在婚姻当中改变男生，结果呢越努力越改变不了，就越失望，然后男生就越想逃。
对，因为不想被你改变。
对，不想被你改变，女生失望之后只好只好回过头来发现自我，所以就是只好开始他的自我追寻之旅啦，这样子。
对对，因为他发现很无奈，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改变他先生，所以好像他当下他能够做的决定就是，那我决定要好好的来为自己而活。
我觉得女生特别是在婚姻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女性就会倾向找外面的女性的朋友来帮忙。
对，
你会发现诶，也是一个失婚妇女建议这个女主角说找这个律师，
对，
说这个律师救了她，然后她马上就相信了就去找。有没有就很像我们女生在团购不是都是这样。说什么东西好，你看 也想试试看。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个，你看一个失婚的妇女然后再去建议另外一个失婚的妇女可以去找这个很厉害的女律师帮助你打赢这个离婚官司，我就想到这个电影结束的时候，这女主角就是非常的开心，因为她已经成功离婚了，然后她演了很好的电视剧，而且她还得了导演奖，然后对应这个男主角的没落，就觉得女主角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也想到我身边有一些的女性朋友们，她们离婚之后呢好像也看起来很开心这样。所以我就在思考说离婚到底救了谁，好像就是在美化离婚这件事情，离婚真的太棒了，如果你在婚姻当中你真的忍受不了的话你就离一离吧，因为追求你自己比较重要。
对，现在其实很多特别是名人离婚之后他们走出了他们的这个 心情低落的那段时间之后，就会开始向世人展现离婚后的新生活，好的无比。然后
对啊，你看我变漂亮了，
或是
我有更多的时间来保养我自己，然后追求事业，
对，追求事业，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时间。不过我觉得从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些女主角的她的表情，你会发现她其实还是爱着前夫，
对，她还是有一点失落。我觉得就是说好像你那个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她缺失了。
对，没错，特别是最后那个她的儿子在念她当初写的那一张纸，就是婚姻諮商师要他们把对方的优点写出来那一张纸、哦、本来在一开始他并不想要读嘛。
哦，你说女主角不想读。
对，女主角不想读，因为女主角已经很生气，她对于自私的老公她已经气到不想再看他的优点了，她就觉得哦，这些优点现在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当离婚之后他儿子读出来的时候，他还是掉眼泪，就他们还是互相爱着对方。
对，
甚至连这个孩子他都很没落、嗯、虽然跟妈妈住在一起又有外婆啊一大家族好像很欢乐，可是其实他是很落寞的。所以我觉得在离婚当中真的没有谁是赢家、嗯、这个电影里面也有一个律师，一个退休的律师对先生有这样的忠告。
嗯
我觉得这个老律师他真的是看尽世间冷暖，因为这老律师他当初就是一直劝这个男主角就是私下和解、嗯、不要上法庭，因为对大家都是很大的伤害，不仅是浪费时间，然后也是会搞得很复杂。他特别就是告诉这个先生说，在离婚这件事情里面呢，没有谁是赢家，因为这个过程有一天会结束，可是你们要去面对你们彼此的关系。
没错，
那我觉得这就是很真实的，就是说虽然现在大部分离婚的人都说离婚好，特别是女性哈，就好像鼓吹了这个风气，但是如果真的没有要走到这一步，我是觉得还是可以为这个家庭有多给他一次机会啦，就是给自己的家庭多一点机会、
哦、
因为在这个关系当中不管是怎么样的分开都是一种撕裂、
嗯嗯嗯、在电影当中啊，你看后来女主角虽然看似打赢了官司，然后律师就很开心的说、嗯、来开心点吧，我们赢了耶、
对对对
对，女主角完全没有笑哦，
对，没错，
她没有开心喜悦的感觉。
对， 对，
其实女主角她真的是想要离婚吗？
没有，
我觉得她其实只是想要希望她自己也能够被成全。
对，没错，
她希望她能够找到她自己，然后她的才华也有机会可以被展现出来。
对，
其实离婚并不是她的首选，只是她会觉得、嗯、如果不通过离婚这个条件，我就没有办法获得我后面想获得的。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如果也是那个垂死挣扎的鱼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自救、
嗯、
或者说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念是能够来帮助我们的、
嗯、
就是我们其实不需要透过离婚这一步我才能够获得我真正渴望的。
嗯，对，我觉得所以说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常常就会给要踏入婚姻的新人一个、嗯、就会先打一些预防针。其实我们从这部电影可以看到有几个、嗯威胁到这个婚姻的问题哈，就是从一开始他们就有一个适应上的困难、
哦、
一开始这个先生他就不想踏入婚姻。
对，
然后
他又不讲。
对，然后呢他觉得踏入婚姻就是他最大的牺牲，可是这个太太他可能对婚姻有些期待，所以一踏入婚姻他就是完全配合先生，所以这个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会威胁到婚姻的一个危机，
种下那个导火线了。
对，然后他们没有处理嘛，没有处理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又没有沟通，
就说如果今天这对男女主角他们是可以再多聊一聊这个部分、
嗯、
也许女主角就不会活在她的粉红泡泡里面、嗯、觉得男主角应该跟她一样、嗯、是这么的期待进入这个婚姻。
嗯，对，因为刚才就有讲到说有很多这个人他本来就存在的个性的特质。
对，
如果 我们存着一些错误的期待，以为他结婚后会改变，那其实你就会失望嘛。好，
对对。
那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我们在婚前有一些好的沟通，就可以先练习接纳彼此的特点。好，我们特别讲说这个特点，因为刚才说优点会变成缺点，其实那个都是一个特质的两面。
对，
如果你知道这个特点它就是有正面跟负面的，你很自然就能够比较接纳你婚后看到那个负面的那一面。因为在爱情的在恋爱当中可能看的都是比较正面。
对，
所以第一个就是刚才讲说会威胁到婚姻的，一个是适应上的困难嘛。那第二个就是出于世界的价值观啊，就是我们要很小心这个世界价值观。意思是什么呢？他们在吵架的时候，他先生也说你只是想要你的发言权。
谁不想要发言权，请问一下。
那当然我们在婚姻关系中，如果两方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有发言权，这样是最好的。好，可是呢，我们这个世界常常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先做好你的部分，我再做我的部分。意思就是圣经上不是说你们丈夫要先爱妻子吗？你先让我感受到爱，我再顺服吗？这个就是我们以为我有遵守圣经上的这个原则，可是你的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我意思就是说这原则只做到一半。我刚才讲说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文化影响，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权益要被保护，所以说你先做你的部分，那我自然就会做我的部分。这个就是，
但是你不做的话，你就休想要我做。
哎，对对对，这个其实不是出于神的，这个是你一半我一半的这种观念，来自这个世界的观念。那这样子的观念就会造成我们就会自私。这个观念的底下就是我们都只想到自己啊。特别在婚姻故事里面，女主角是一直去控诉男性，控诉她的先生就是自私嘛。当然我们看起来在婚姻的一开始他先生是很自私，好，我们其实我们女生都很认同啊。我觉得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要能够认清就是人性就是自私的。如果我们以为谈恋爱或是进入婚姻我是可以为爱牺牲，那对方也要有回馈，有所回馈，
就是平等的。
对，为了爱我付出，那你也要付出啊，哈。
你说这样的要求，其实就是一种自私的心态吗？其实，
对，
本质上，
对对对，本质上
听起来好像很公平哦，但其实本质上里面还是自私的。
对啊，其实为什么说会导致离婚的一些因素都是小事，碗槽里的碗，什么四天没有洗。这个其实不算小事，因为已经四天了，
所以太太看到那个碗槽的碗四天没有洗，我决定要离婚了，老娘不想忍。
其实那个可能隐藏在后面，就是以前都是太太洗，太太就狠下心来说我不洗看谁会洗。
对，
对，
结果真的没有人去洗，
真的就没有人洗。那这个时候你要为了好，假设说好啦，家里的其他人都很自私，所以我要离婚，那你不洗其实你也是自私的嘛，因为你也不想付出嘛。所以说威胁婚姻的这个第三个因素，就是对人性自私的这种本性呢没有一个预先的了解。
艾德琳在分享的时候真的让我会很深刻的去体会到，所谓从基督信仰当中要让我们了解的，我就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是从基督信仰当中来认识的婚姻的本质，它其实要粉碎这个自私，要帮助我们去胜过这个自私的这种生命状态。
对。
但是如果是从非神的，非基督信仰来，也就是所谓的世界的这种婚姻观的话，那就是每个人本来就是自私的，所以你就好好的去放飞自我吧，你就去追求你的自私。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追求他的自私，你就好好的去追求就好了。就不会想要鼓励你，你应该要去面对他。
对，在我自己结婚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也曾经以为说其实我们结婚前上不止一种婚前辅导， 连我妈都说，你们到底婚前辅导是要几分才可以结婚啊？我们去上了各种不同的婚前辅导。
你真的很认真欸，你们。欸，请问为什么要上那么多种啊？是想确保什么吗？还是真的很想要更多认识彼此？
就是这个嘛，我觉得是有兴趣了解。
哦，是因为后来你自己也去帮蛮多对夫妻做婚前辅导。
对对对，然后各门各派去了解一下这样子。可是齁，到后来我们自己如果发生了冲突要解决的时候，根本就不想要照本宣科。
对，
完全對完全就觉得哦，我还要照那个步骤一步骤二什么修复关系，真是太累了。
十大步骤
我其实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意思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人性就是自私的，并不是说那些教材都不适用。不是，其实当我们认知到人性就是自私的软弱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是靠着我们的信仰来胜过，就是依靠神，而且彼此依靠，就是说我们要承认说我们很需要对方，我们也需要耶稣基督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放下自我啦。
就是，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其实自己在自私啊，他觉得说我这样要求很公平啊，
理所当
然，理所当然啊，但其实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自私。
对，
我举个例子，我跟史哥辅导一对夫妻，那有一天呢，这个太太呢就说她觉得她先生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就问她，哦，先生做了什么让你觉得他很自私？太太就说，我们回到家之后呢，先生就去冰箱把已经切好的水果拿出来，然后就自己吃，他都不会问我要不要吃。自己吃完之后呢，又把它盖好收好，然后放回冰箱，他都不会问我，你看他是不是很自私
啊？这样叫自私吗？这不算吧，我觉得还好欸。
但是真的有一些的太太或者先生觉得，你怎么没有想到我也要吃？
我跟
你
说，你
怎么没有问
我
呢？我
妈妈是这样。我妈最近才跟我抱怨我爸。她说
怎么样，
真的就是我妈就是那个女生这种心态。因为我妈最近 就前几天才跟我抱怨说，你爸现在都不会体贴我，都不会问我肚子饿不饿，就自己吃。
然后其实当我听完这个姐妹的分享之后，我就问她一句话说，哦，那如果你也想吃这个水果，为什么你不主动跟你先生说，老公我也想吃，给我。
对啊，
然后她就愣住。
是啊，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有时候跟个性有关齁。我刚刚讲我妈是这样的个性，她就会觉得说这个是，所以她就问题归咎在我爸爸现在已经不体贴了。我们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就会想说，其实在这个关系当中，我跟这个人成为家人是唯一没有血缘关系的。
对，
所以我对他牺牲，我对他付出，都是没有办法出于天然人的付出。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是非常自然的，我就可以为他付出，我就可以为他牺牲，根本就是一个反射动作，对不对？但是对另一半，其实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就是这句话底下含义是说，他又没对我这么好，我干嘛对他这么好？
没错，
这是一种自私的心态。所以神的心意就是很奇妙，他就是要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操练一个没有条件的牺牲，或是说一个没有条件的爱，是这样子。因为神也是这样对我们。刚才讲到说会威胁到我们在婚姻里合一的第四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面临的困难。在这电影里面，就是你可以看到女主角她会想要离婚，主要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共同去解决女主角想要回到自己的职场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
他们没有办法共同去解决，所以只好离婚。如果他们有好的沟通，他们有就是有练习过，那困难来临的时候，就可以想出更有弹性、更好的、更周全的方法，可以保全这个婚姻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那这个困难其实有很多，我说有很多的意思，就是说在婚姻里面，大大小小的困难都可能成为一个威胁。在我知道最普遍的就是很多的妈妈是为了孩子离婚。什么叫为了孩子离婚？就是说他们面临到困难， 可能就是他们的孩子有了一些身心特殊的一些状况，可能就是最常见可能就是譬如说他的孩子是个过动儿啊，或是说他的孩子是个雅思的孩子啊，这些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多大的身体上的障碍，可是这些隐形的障碍会让父母的某一方以为说他是个正常的孩子，他们会常常因为教养意见的分歧然后就离婚。
好像也是很多的夫妻都是生了孩子之后呢才开始有更多的争吵，
对，或是反正就是有一方负债那就需要离婚，不然的话就变成另外一方也要
就要背负这个债务的问题。
对对 对，
所以当出现这种困难的时候就是考验到底两个人能不能好好的沟通然后一起来面
对，
可是如果两个人都不去面对自私的生命问题，那就不会想要一起好好的沟通跟好好的面对，那自然就分道扬镳了，变成唯一的选择了。
嗯哼，然后就会产生更多其他的困难。
对
对，那第五个就是当然就是外遇，就是最我们最常见的。但这个外遇呢其实我觉得是可能前面已经累积了刚才讲的包括适应的问题啊，还有所谓的那个我们刚刚讲自私啊，好，或是遭遇到了一些困难，好，最后可能他就会从外遇当中去逃避现实的问题。
嗯，
那这个外遇不是只局限在两性关系的外遇，他可能就是投入工作咯，也算一种，就是
对，
意思就是他的小三不是不是具体的某个人，
对，或者去打电动，
对，没错。
我觉得逃避这些问题啊，我不想面对他，
没错没错，就是逃避。所以这五个就是威胁到我们在婚姻里合一的问题。
不管你嫁给谁或者娶了谁基本上你都会面对的啦，
对，
就是要去面对它。
嗯，
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是还是我们要对婚姻真的要有个盼望在，就如果对这个婚姻我们失去盼望的话连那种求生的意志都没有啊。
求生的意志，嗯，
对不对，
对，就是槁木死灰的这种，
对啊，
没错。所以可能在婚姻当中会面临到种种的一些挑战，但是怎么样能够持续的彼此相爱，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透过不断的练习，就是像刚才所说的我们都给自己的婚姻多一点的机会，多一点失败的机会，但是这个失败不是说离婚，而是我们有一些不同的阶段，其实随着人生的一个改变，我们对于彼此也会有不同的期待，因为我们在每个阶段产生了不同的角色，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需要去停下来去想一想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改变，好，就是我们要靠着圣灵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需要去适应我们每个阶段新的局面，
就是会不断的改变呢，
对，
对不对，
对，就是可能小孩年纪的不同，
对啊，不同的挑战啊，
对，还有就是通常婚姻的满意度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头两年就会下滑三成，然后在第一个小孩6到13岁的时候是婚姻满意度最低的，那你婚姻满意度最低还不是马上可以上来哦，大概要在谷底至少打滚个10年。
谷底，
对，大概要，
太可怕了，
对，大概都要等到第一个孩子上大学之后满意度才会逐渐上升，所以为什么婚龄在10到20年的时候是离婚率最高的。我刚才说我们要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不断的调整自己，你就要有符合现实情况的一个期待，那你的盼望就不要定在那个某个，就是我知道我也认识有些长辈，他们很期待全家出游，因为这个妈妈她自己不会去旅行，
那她这样就是把盼望放在她的家人，
是啊，变成说她的家人每次到了过年压力就很大，因为他们是全家族一起旅行。全家族，对，不是只是他们一家人，就是变成跟阿姨呀、阿姨的小孩呀，哈，全家族。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就给家人很大的压力了。
对，我们虽然说你要对婚姻要有盼望哦，但是你的盼望到底放在哪里？
对对对，
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
嗯，没错没错。
好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爱情哇哇哇，一起透过《婚姻故事》这部电影和艾德琳呢来分享在婚姻当中我们会面对的挑战。那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听完之后有任何的想法，欢迎你留言给我们，期待你订阅我们的频道，支持这个节目。今天谢谢艾德琳。
好，谢谢你们的收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拜
拜。
谢谢天天妹和艾德琳的分享。从基督信仰来看，婚姻的本质是要粉碎自私，破碎自我，而世界的想法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本来就是要为自己想的，人本来都是自私的，那就不如放飞自我吧。哇，这两个是很不同的想法耶。当我们意识到人性的自私和软弱，承认我们需要依靠神，一切就有了转机。原思想在考虑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真的有很多都是从自己出发的想法，真的很需要在祷告当中回到天父的面前，问问天父的心意是什么，才能够有更平衡的眼光来做决定。接下来的点播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养老房儿，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创世纪》第23篇，养老房儿。雅各是聪明决定，虽然说知子莫若父，雅各完全看不出这场哈姆的灭门血案是一出戏。尽管他也曾经非常的狡猾，但却从来不会如此的凶暴残忍，所以这件事让他一阵阵的心悸震撼全身。而十个儿子对于杀害无辜是毫无悔意，眼中反而射出贪婪的眼光，亢奋的收敛财物。他们到底真的是为了妹妹报仇，还是借机杀人劫舍呢？雅各责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呢？儿子们表情木然，雅各除了生气，他还有遭到儿子背叛的伤心。那这些居民不会报复吗？我们拿什么去对抗他们呢？雅各对于儿子们瞻前不顾后的鲁莽失望极了，他跪坐于地，吞下热泪，痛彻心扉。这时候神的声音出现了，雅各，起来到伯特利去，住在那里。伯特利，是的，想当初雅各曾经欺骗父亲以及哥哥以扫，以扫气得要杀他，雅各就逃到了伯特利。于是雅各立即向全家人下达命令，赶快，你们赶快的除掉所有外邦的邪神跟偶像，洗净身体，更换衣裳， 跟我一同去伯特利。造物主创造这个世界，也创造了人，可是人却根据自己的想象力有制造出许多的神明，而这些神明也有某种的灵力，却也会把人带到错误的价值观。而神是忌邪的，他要求人们内心干净，外表整洁。所以雅各下达命令，要家人把所有的外邦邪神、各种的偶像记号，通通埋葬在事件城的橡树底下。说也奇怪，当地人就因为神的能力介入，心中惊惶，就不敢追赶雅各跟他的众子。所以雅各全家就平安地到达了伯特利，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给神。许多年之后，雅各又遭遇到刻骨铭心的儿子背叛。他跟一般的父亲相同，对长子有特别的感情，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当爸爸，而流便就是长子。流便是跟利亚生的。利亚的妹妹拉结本来是雅各的心上人，可是父亲拉班设计调包，让利亚、拉结两姐妹一起嫁给雅各。从此啊，姐妹成为情敌，互相的嫉妒，彼此的仇恨。而流便长大了，他也加入母亲这边，他到田里面去采集一种叫蜂茄的东西，因为那时候的人相信蜂茄是能够促进男女生育的宝物，希望能够让母亲多生几个孩子，好拉拢父亲的心。而流便他本来就年轻力壮，他自己也很好奇，诚如孔夫子所言呢，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没有想到流便竟然跟父亲的一个小妾毗拉发生了关系。有人告诉了雅各这件乱伦的事，雅各当然非常的生气与伤心。他想到了他的小女儿底拿受辱的时候，十个儿子群情愤慨，其中当然包括了这个老大流便，口口声声的嚷嚷，岂可把我的妹子当妓女，以致灭城泄愤。那么这个做老爸的是不是也该处罚这个凶手呢？偏偏这个奸夫是自己的大儿子，淫妇也生了两个儿子。圣经这个古老的故事让我们想起在中国古代的隋朝开国君主隋文帝，他们的家里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悲剧。隋文帝他是何等厉害的角色，可是也栽在儿子杨广的手中。杨广本来是次子，设下了计谋，害得父亲废去太子杨勇。而等到文帝年老体衰，卧病在床，杨广垂涎文帝的宠妃宣华夫人，就逮着机会强暴了宣华夫人。而宣华夫人吓得跑到文帝床前哭诉，文帝大怒，想要废去杨广。但不久之后文帝就死了，杨广反而即了皇位，就是隋炀帝。中国人说家贼难防啊，圣经也说人的敌人就在自己的家里。本来养儿防老是做父亲的期望，但养儿防老却往往成为古今中外共同的悲哀。不过还好，雅各他心中有神，他还是撑住了这个家庭悲剧。
以上内容是由吴涵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在幕府里你已 呈现你，在黑夜里不被遮蔽，我必看见光明。造万物的上帝，求打开我的心，我知道你美，我唯独敬拜你，创造我的上帝，就添加我的信心，使我等待你指引，等
天韵 HM Light 带来的等待中的赞美，养儿防老变成养儿烦恼，甚至养老要防儿，真是个悲哀的故事啊。伯特利是一个新的开始，重新洁净自己，除掉偶像，但后来也不是就此没有困难和问题，一步步都有天父的同在和扶持，你我人生的每个阶段也都需要天父的同行。这是一个很长的连载故事哦，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进入大家期待的小范时间。
Hello Hello Hello， 喂喂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雨恩说到写下来的好处，那小范我也要欢迎你们写下来来信跟我们分享哦，欢迎把这里当作你的树洞，嘿嘿，这是我个人的小小愿望啦。今天的问题是，如果我有超能力，如果能够拥有一种或两种的超能力，你会希望是什么呢？可以天马行空无厘头的回答，也可以深思熟虑认真的回答。今天要访问的是职场充电桩的主持人张赞。
Hello， 小放，我是职场充电桩的张赞。如果呢可以拥有一种超能力的话，我会希望是可以控制自己做梦的超能力。因为呢有些时候啊，我们做的是噩梦，我们会突然惊醒。虽然呢是被吓醒的，但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对于后面会怎么发展还蛮好奇的，所以如果可以控制做梦的话，我就可以控制自己，诶，也许再做梦个30秒，再做梦个5分钟，这样子呢我就可以看到后面的剧情，但是又不至于在梦里面被吓死哦。另外呢，当然就是有一些美梦，有一些很好的梦啊，或者是很令人回忆的梦，我也可以控制自己要不要再重做一次，或者呢设定好它的情境，设定好我的剧情，就好像是电影播放一样，看一部非常美好的电影。所以啊，我觉得如果有这个超能力可以控制自己做梦的话，哇，那应该会是蛮美好的，而且每天都会很想要早早就睡觉哦。最后啊，其实有控制做梦的能力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今天晚上我不想做梦的话也可以控制，哇，那太好了。我就常常听到呢有些朋友说，因为他晚上常常在做梦，结果都睡不好。事实上我是一个不常做梦的人啦，所以我反而是想要控制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做梦，什么时候呢就不要做梦了。例如说明天呢有考试，有重要的事情要面对，那当然今天晚上就希望不要做到什么梦了啊，明天呢才能够准时起床。但是如果呢明天诶可以睡到自然醒，那不如就做个好好的美梦，然后呢享受一下在梦境里面那种魔幻的感觉吧。这是我想要的超能力，就是控制做梦的能力。不知道你想要的超能力是什么呢？
谢谢张赞的分享。圣经当中约瑟做的梦说出来以后啊，引发了兄弟间的不愉快， 后来他在上帝的帮助下解梦，又让他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翻转。梦真的是很有趣耶。虽然有的梦境前后接起来会非常的荒谬，跟现实有很大的落差，而且还跟我一样无厘头。祝福张赞天天做美梦，夜夜都好眠。接下来是前现代人的希望主持人米娅，她之后会有新的节目哦，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米娅，今天要和你分享米娅想要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呢？米娅想要有可以听懂猫咪说的话的超能力。为什么呢？因为米娅很喜欢猫，那在米娅住的社区里面呢，就有很多的猫咪，我其实常常跟他们玩一玩，逗逗他们，就很想要听懂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想要说什么，这样我跟他们玩耍的时候呢，就会更有共鸣。其实能够拥有与小动物沟通的能力，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跟各式各样的动物沟通，那退而求其次的话，我希望可以有能够听懂我最喜欢的小动物猫它们说话的能力，然后呢可以跟它们有很好的沟通，有很好的玩耍的时间。
谢谢米娅姐姐的分享，不知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呢？他要帮动物取名字，还要管理他们呢。小范前阵子看到一个资料说，猫的喵喵叫其实是专门对人类发明的哦。研究显示啊，野生的猫几乎不会用喵喵来互相沟通，这是他们后来发展出来专门用来和人类交流的声音。猫咪发现啊，人类对高音的喵喵比较有反应，所以就开始用这种声音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甚至模仿婴儿的声音来博取关心。瑞典有两个大学的猫语研究计划当中发现啊，不同环境的猫会发展出不同的喵叫模式，和主人的语调还有行为有关。这也进一步的证明了猫咪的喵叫是针对人类量身定做的沟通方式。哇，它们的学习能力也是非常的强哦。所以下次当你听到猫在喵喵叫的时候，你可以想起，哇，这是它专属对人类发出的叫声哦。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拥有的超能力呢？发挥你的想象力，欢迎来信跟小范分享哦。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趣闻分享，也谢谢张赞和米娅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写下忧虑交给上帝，在行动中经历他的恩典，更加轻省。送给你这首约书亚乐团的《交托我忧愁》，拜拜。
我交托我的忧愁，我交托我羞辱，完全交托你是何种把握。我交托我的疾病，我交托我痛苦，完全交托你是何种瞒我。